今天下午我们用这本小的，从第十六页开始。我们一起祷告。圣灵，我们需要你，因为你是从父儿子差遣来做我们的保惠师，安慰我们，赐我们力量，带领我们度过各种的难处。你是我们的导师，天父，感谢你，你不撇弃我们。现在我们要来看你的话语，跟我们或者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啊，心中很多的困扰之间的关系，求主你就继续的赐下属天的智慧，叫我们懂得怎么样更有效的服侍你，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叫我们心灵健康、喜乐、满足、有力的走天路，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各位同工给我的题目是合服圣经的心理学，那跟我们所讲的圣经辅导呢是同一件事，不同的名称而已。圣经辅导或者是符合圣经的心理学，先来一点点的简单的历史的回顾。自从马丁路德在1517年在 Wittenberg 开始了宗教改革以后，加尔文在日内瓦1536年也有他的改革。那在那段时期呢辅导其实就是牧师的责任。到了英格兰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的时期开始呢，清教徒的牧师们都做辅导的。他们当时称这个辅导做心灵的医治 ,cure of souls, 跟今天讲的内在医治完全两码事哈。cure of souls, 就是说用神的话来劝导弟兄姐妹，不论是所谓属灵的狭义的属灵的问题，或者是忧郁其他的问题。所以辅导从来就是教会的我们长子的名分的一部分。可是呢在19世纪末Vienna 的 Sigmund Freud 等等发展了现代的世俗的心理学，到了20世纪更加是百花齐放。而这些世俗的心理学，就世俗心理学的人观人是什么，人的问题从哪里来，世俗心理学的人观呢就冲进到教会里面来了。到了1960年代呢，连纯正信仰的福音派的教会也受到世俗的心理学的影响。所以1970年我的母校威敏斯特神学院，我们的辅导老师J.E. Adams 亚当斯，当他要找一本合符圣经又在神学院可以用的教牧辅导的书的时候，他竟然找不到没有一本呢是真的从圣经做出发点教导传道人怎么做辅导的书，所以他只可以动起手来自己写一本第一版中文版本叫做成功的辅导，我把它再版了中华展望，我们把它再版叫做圣灵的劝诫，各位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得到圣灵的劝诫，英文的原著书名是 Competent to Counsel, Competent to Counsel, 这本书的书名来自罗马书第十五章那里保罗说你们蛮有良善也有知识能劝导，能劝导Competent to counsel, 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能劝导，你是能够做辅导的，这样子就创始了现代的圣经辅导运动。那还有第二、第三代等等，我们不讲了。好，现在我们来讲辅导的目标。从圣经来看，辅导的目标是什么？ 圣经辅导的目标不是让人感觉到舒服一点，用弗洛伊德来说 equilibrium， 所谓心理平衡一点啊，所以我们中国大陆喜欢说他有些人有什么不平衡，所以要平衡一点。那这个平衡不平衡就来自弗洛伊德的 equilibrium 这个字的。是的，很多人面对很多的问题，他们很惨，辅导的目标不是让他们没有那么惨。第二，从圣经的出发点来看，辅导的目标也不是给人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自尊心 self-esteem 啊，那自我形象或者自尊心 self-esteem 或者是 self-image 是从世界来的，不是来自圣经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要给人一个正面的自我形象，主耶稣基督来他说我们人要舍己，舍己 deny yourself，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而不是说你要对自己感觉到非常好，不是主耶稣的福音来的啊。所以圣经辅导的目标不是让人感觉到舒服一点，特别不是让人对自己感觉到舒服一点。那当然圣经没有要我们自卑啊，自己可怜自己，但是圣经有另外的更扎实的真理来给我们人生看自己看人生有目标积极为主而活的。圣经辅导的目标就是帮助人过有纪律的生活，遵行圣经神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这是辅导的目标，不是舒服一点。你可以，你的朋友可以十一点半晚上打电话给你，讲到两点半，你跟他哭，跟他他说哎呀我很惨哦，你说是咯，你很惨咯，我很惨很惨嘞啊，是啦，我你很惨很惨，我说很惨很惨很惨 ，OK， 没人明白我的个案是独特的啊，你就跟他很惨很惨很惨下去，啊啊，或者你放下电话跑到他家里跟他一起哭，啊，纸巾用了两包了，两盒子了啊，问题解决吗？他的问题是不舒服吗？圣经辅导的目标就是帮助人过有纪律的生活，就是做一个有用的人，遵行神的话，接触圣灵的果子。那不要忘记这点，因为当有人很惨很惨打电话找你的时候，你就会被他的很惨很惨吸进去的啊。他跟你谈了40分钟，本来一个问题到了40分钟之后已经变成17个问题了，再来2个小时17个变成28、39个问题，是吗？你都抓不到他的问题在哪里了，你跟着他跑，希望他没有那么惨，那个不是办法，因为你的目标要定准，是什么呢？要帮助他过一个有纪律的基督徒的生活，遵行神的话，接触圣灵的果子。那你说，哎，林牧师，你这样给辅导做个定义啊，那就是传福音嘛，那就是门徒训练嘛。我的回答是，那有什么不好？啊，传福音跟做使人做门徒，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吗？啊，不做这个做什么的？啊，做建立自我形象的。你明白的问题吗？很简单的道理，那当然就是传福音，帮助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你做这个干嘛的？啊，辅导的目的跟传福音的目的跟讲道的目的跟查经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用神的话来建立生命，好叫人过有纪律的生活，啊，接触圣灵的果子。简单的说，遵行神的话。那当然，他可能本来就不是基督徒的，那你就一面辅导，一面传，一面用福音来帮助他吗？你说他没有意思要信耶稣吗？哦，他不信耶稣，他的问题也可以解决的吗？心理学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了，不信耶稣也可以的。耶稣基督的教会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相信的？啊，不信耶稣。人生基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这个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信仰吗？当然是要十字架的大能，圣灵的工作来帮助人克服，不论是忧郁、忧虑、婚姻的问题、怒气、上瘾等等，对不对？好，或者我们这样说，圣经辅导的目标 就是帮助人建立一颗有一颗清洁的无愧的良心。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一颗清洁的良心，或有纪律的生活，遵行神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经辅导是教会传道事工的一种，也就是教导上帝的话语。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20-31节，这里呢，保罗给以弗所的长老们呢，讲一段离别的话。《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里呢，在第20节，保罗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处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或在众人面前就是讲道，或在个人家中就是辅导。辅导就是把讲道、把查经、把教导圣经化为一个生命或者一个家庭做单元，就是辅导。那当然，辅导和传福音一样，不光是听不光是讲的，也要听的，要理解的。辅导有它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像保罗这样子，或在个人家中，或在众人面前，总是要讲解神的道。而且是对人有益处的，有益处的。好，第七点，所以呢，从圣经做出发点的辅导，不是以病人或者当事人为中心的 ，not client centered。这个是罗杰斯 Carl Rogers。的看法，不是以病人或者当事人或者客人做中心的，特别不是以他的感受为中心的，因为以病人为中心的、以人的感受为中心的辅导，始终是自私和懒惰的。什么叫自私懒惰呢？就是说，当你没有帮助他按照神的话来建立一个自律的生活，接触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是懒惰。自私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帮助他继续过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自私的意思是不以神为中心，不以神为他的生命的中心。懒惰就是没有真的按照神的话来建立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必须向人挑战，这个挑战呢，不是破口大骂，你当然需要一段时间去听他，不过3个小时可能长了一点，是吗？40分钟够吗？够，30分钟够了。反正你也抓不到他17点嘛，本来是1点的，他后来变成28，你就一直你抓不到的。你好好的听，然后呢，总之我们要向人挑战，不可以凭感觉，感觉是最靠不住的。有人喜欢讲感觉的健康 emotional health， 圣灵的工作往往是光照我们的思想，用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悟性，然后向我们的意志挑战委身。感觉呢就跟着来了，你明白神的道理，你的意志被降服下来，你说是的，这个是神的话，我愿意跟从，我愿意遵守，感情就跟着来了，早晚你会得到喜乐满足的感觉的。当然你信心受到考验，那感觉是不好受的，所以感觉要跟着圣灵所带领的思想和意志，圣灵所带领我的思想加上我的意志的降服委身，感情要跟着这两方面走。那今天的世界，不论是娱乐音乐电影到教育，特别是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的，所以美国根本就赶不上日本、南韩、中国、新加坡，数理都赶不上了，只有一样赶得上，美国中学生 第一有一件事很棒很棒的，自信心很棒的。明明数理呢 Math and Science 在30个国家里面排29，真的，数学跟科学啊，中学生呢30个国家里面排29的。但是假如你问那个8年级的，就是初中2的，你认为你的数学跟科学好不好，他们是30国家里面 number one 的。美国这种的教育，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是让自己的国家的人的资本 human capital 破产。今天美国这种的心理学就运到中国了，已经各省都有这种的辅导的 certificate program， 你们都可以去学的啊。越学美国，我们人 civilization 文明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学美国的基督教啊，是学这个文化本身里面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教学跟心理学，我们就走向人的文明破产啊。我不是说美国没有基督徒，没有相信圣经的啊基督徒跟教会，那个是少数民族啊，少数民当然是少数民族啊。你说美国不是很多短宣基督徒来吗？那你看电影那些美国也是美国文化，那个才是主导美国的文化吗？说回教国家看得清清楚楚的啊。好，生活的目标是顺服神，建立自律，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再来问一次，辅导的目标是什么？帮助人过
有意义的生活，
遵行结出。好，我们暂时跳第3、第4段，我们来看第5段，谁能辅导？请翻开以赛亚书第11章。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啊，对不起啊，对，第1节跟第2节，请各位同声来念，来，从耶西的本，好，谢谢。主耶稣说，我求父他就差遣保惠师来啊。你看保惠师做什么的？他是有智慧有聪明，谋略就是辅导吗？啊，谋略辅导能力啊，保惠师就是辅导，保惠师也是啊，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心，这些都是圣灵要赐给神的百姓的。再来翻一段罗马书15章14节，就是刚才我说《圣灵的辅导》这本书原著的英文的书名是来自这一节的《罗马书》第15章第14节，《罗马书》15章14节，请读来，弟兄们。看到没有？能彼此劝诫的。你说哎呀不是了，牧师你不了解啊，你叫人读经祷告有得救的确切很好，更严重的问题你一定要推荐 referral 啊，我们是专家处理。今天很多神学院，包括信仰所谓纯正的神学院的教牧辅导老师就是这样讲的，第一课就告诉你，你看你的牧师你们啊，人家忧郁你怎么办？你还不是要送医院送给我们专家吗？基督徒的辅导老师10个有8个以上是这样讲的，第一课啊，我是福音派的神学院了，不是自由派的神学院了，第一课就先骂了圣经是不够的啊。严重的个案你就要找专，所谓专家就是临床心啊，对不起啊，精神科医生 psychiatrist 啊，临床心理学家 clinical psychologist，一般的社会学啊，社会工作人员 social worker， 或者一般的家庭婚姻辅导啊 family and marriage therapist， 或者一般的辅导 counselor。 好，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有蛮有知识跟良善的基督徒是能彼此劝诫的。我们再翻到罗马书，还是罗马12章第8节， 我们知道前面在讲什么的哈，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说，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看到合乎中道。然后呢，到了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请各位一起来读第八节来。
话说全话的，就当专一全话；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凡事当做善
行。好，话做劝化的，就话做辅导的，就当专一辅导。所以辅导和其他的教导啊，做执事啊，治理啊，施舍怜悯等等呢，都是恩赐。不过这样说，你说传，我问你，传福音是不是恩赐？是还是不是？
是。
两个答案都对的，又是是又是啊。我说不是的意思乃是说每个人都要传福音，对不对？但是有些人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对不对？也对啊，每个人都需要做辅导，但是有些人特别有辅导的恩赐，还有一些人特别有辅导的责任，做长老传道的啊，就跑不开了，因为这个是我们牧养的一部分，牧养的责任的一部分。但是有些是有辅导恩赐的。什么叫有辅导恩赐？是不是你懂得跟别人一起流泪，眼泪特别多的，就是辅导特别好的？可能，但是不一定。你能够流眼泪，可能是做 intake 第一堂很好啊，第二、第三、第四、第六次呢，就需要那些我这样说好了哈，我是辅导很差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哈，真的愿意做辅导有辅导恩赐的，一般是有纪律的，也能够帮助对方建立纪律的。眼泪要不要流？要流眼泪。但是你知道吗，人基本上是不想要改变的，除了圣灵开恩改变人的心。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辅导课上讲的话，这个很不恭敬的话，讲完之后用圣经来纠正他。你要做辅导吗？祝你吐血快乐。人是不愿意改变的吗？你要吐血才行的啊，说得好听一点，流泪撒种啊，欢呼收割，可能要等到天堂呢，或者等十年，或者等三年，六个月好吗？那你还不是吐了六个月的血吗？你明白吗？你自己要有纪律，又能够帮助对方建立纪律。比方说啊，有的时候在很特殊情况做一点的辅导，一般都是透过 email。 一个同性恋者我每一个礼拜督促他要写报告给我的啊，用 email 啊，我们住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然后呢他又失败了，失败怎么办？他自己也知道他错了，又陷入最终。所以我每次都要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够你用的。好，他又再去努力啊，又失败了。失败怎么样？主耶稣宝血是够你用的，你这次做错了，你犯罪了，再起来啊。这位弟兄跟他联系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啊，现在这问题主要不在那一点上，但是他生命需要重整啊！你不要以为他某一个问题解决了，你的辅导就完了。其实呢，帮助这位弟兄呢，就常常让我想，究竟我的目标是什么？是帮助他克服这一个问题吗？你假如你的注意都放在他某一个问题上呢，你看得不全面的。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人过有纪律的生活，接触圣灵的果子，做一个有用的人，遵行神的话，容神一人，这个才是目标。所以很多时候有些私隐的罪，你帮助他建立怎么生活，怎么克服，但是他有其他的整个，不论是学业、事业或者是家庭，各方面都要处理的啊。所以我说你不要光是听他很惨哦，很惨哦啊，你那个很惨那个问题本身很可能不是他问题的全部，甚至乎也不一定他主要的问题，就需要时间有智慧去分析问题之所在。好，能辅导的就是说你要在神的话语上有长进，你愿意关心人。关心跟外向是两码事， 你可以很外向的啊，我也很外向，麻啦麻啦讲啊啊，讲很多话的啊。外向不等于关心，内向不等于不关心别人啊。所以有很多内向的话不多的，我看在教会里面都是一定是很好的辅导，做辅导员很好的。为什么？你可能比较忍耐，愿意花时间，不是一次啊，不是跟他流泪哇啦哇啦就完了，没有完呢，才开始，开始就没有开始了。广东话说开工，啊，你开始动工，真的做事情还没有开始呢，啊，前面很长的路的，啊，但愿神给我们很多真的愿意，自己对自己也有纪律，然后帮助别人，又要有爱心哦，爱心不等于不骂人，骂人不等于不可以没有爱心。对不对？责备跟爱心是一起的，所以我看教会里面很多啊，不是站讲台站人面前的，肯定有很多很好的辅导员，要发掘你自己愿意在这些事情上建立生命，啊啊，献上自己。好，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请听我读，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啊，担当，互相的彼此的担当重担，也就是要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好听，来读第一节，来。好，要用温柔的心挽回，挽回把它拉回来，好像补网一样，把他生命再补好，需要时间的，需要神的话，最重要是需要神的话。第六段，圣经辅导的对象就是教会的信徒，就是弟兄姐妹。教会本身不强，弟兄姐妹的生命不是真的过有纪律的生活，做有用的人，怎么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基地就是教会，就是团契。弟兄姐妹的问题不解决，怎么传福音呢？你传了福音，慕道朋友来了，来了怎么样的教会？对不对？所以圣经，从圣经出发的辅导，首先是辅导我们自己基督徒。那你说慕道朋友呢？为什么不可以向他们进行圣经辅导呢？那我们很多时候害怕世人不能接受福音，其实我们的惧怕常常使我们瘫痪啊，意思就是说呢，非基督徒也可以接受圣经辅导，但是我们用温柔的态度开门见山的跟他们说，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从神的话，用神的话来解决问题的。那我先跳一句话啊，我找给你们看在哪里哈，在第十九页，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啊。很多人说我说什么都很学术性很浓啊，我讲什么都像教书一样的啊，那就等于不实际吗？学术性重就等于不实际吗？好，第十三段，那有人来找你哈，他可能来找你已经绝望的了。啊，你再不能够帮助他，他可能就自尽的，很有可能的，一点都不开玩笑。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给人们盼望，盼望，一方面你听，一方面给他盼望。人们需要盼望，因为除他起初面对的挫折，还受到非基督教的辅导而失望。 OK， 比方说忧郁啊，简单的忧郁，比方说生活里面有个挫折，可能老板给他三个人的非人的工作量啊，其实这个非人工作量你们都在承担，对不对啊？你们这些读完书出来的都是做奴隶的嘛，不是吗？啊，现代的老板都懂的啊，一个人做两三份的工作是吧，啊，到了40岁才有资格说，哎呀老板，我想生个孩子，我可不可以做一个礼拜才做三天，做 part time 可以吗？啊，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讲这句话。好，他给你一大堆的工作，你就面对这堆的工作，这是挫折。 人往往用一个不合乎圣经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挫折的，可能是一大堆的工作，可能家里乱七八糟，你是家庭主妇要收拾，可能是家人跟你真的讲一些没有道理的话等等啊，一个挫折。那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挫折？不论是老板给我们的要求，家人给我们伤害啊，一大堆的衣服要洗等等啊，我们往往用一个自我可怜或者是苦读来回应啊。我们一步步来讲啊，第一，挫折是外来的；二，错误的回应，就是不合乎圣经的回应，一般都是苦读、自我可怜等等。好，第三步，这个错的这个问题呢，在你的心中是越来越大了，啊，或者根本就是越来越大了，衣服就越来越多了嘛，啊，你工作不去做，就越来堆积越高了。第四步，你再用一个不合乎圣经的回应的方法，再自我可怜，再苦读等等，恶性循环。好了，你循环了几次之后呢，你跑去找非基督教的或者基督徒但是用非基督教的方法的辅导员，你是抱着盼望去的啊，之后过了几个星期还不是一样，所以从盼望到绝望啊，去找另外一个啊，那个是 medical doctor MD， 我去找他，带着盼望去，又绝望，盼望绝望啊，一个是循环，一个是盼望绝望啊，好像坐过山车一样的。所以他来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绝望呢？一般都不是第一次来，第一件事先来找你基督徒的啊，他是到处去乱碰的。所以给人盼望是很重要的，不过不要随便乱开支票。哎呀，你的老公明天不会打你的啦，你怎么知道他明天不打他？昨天打了明天就不打了吗？哎呀，你们不会离婚，哎，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离婚？我们不能做先知的哦， time will heal， 时间会医治的，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上帝，你又不是时间的主宰，所以不要乱开支票啊，不要随便说啊，他不会的啦，事情不会这么糟啦，香港人的名啊，出名的话明天会更好，不要乱开支票，这些空头就不要开。但是我们有一张支票可以开的，是这样说的，你是有盼望的，假如你愿意照着神的话来面对你的情况，后面几个字不要忘掉啊，不论你的感受如何，那六个字一定要讲，假如你不论你的感觉如何，你愿意按照神的话来面对你的情况的话，你是有盼望的。好，请你跟隔壁的讲一次，我这句话的中文的语法不对的，我是用英文，我的思想是英文的啊，然后我就用中文打字。好，请你用中文正确的语法跟旁边的讲一次。你就有盼望，是不论你感受如何都愿意用神的话来面对的话，你是有盼望的，明白吗？好，再来讲一次，请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 段经文至少有三到四点，三到四个要点。试探可以理解为试炼或者是难处啊，在这里不一定是魔鬼的诱惑犯罪那个试探。好，请姊妹们来，在我们读一次来。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刚才我说这段经文有四个要点，请找出四个要点。好，弟兄们来读一次来。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好，这些经文有四要点，我们再来一起来读一次来。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好，讲义里面有四要点，你也可以看那个，也可以不看啊。但是你要从经文看得出，是不是有这四方面？这个是一个迷你大纲，查经大纲，说出为什么有盼望，为什么？假如你不论感受如何，按照神的话语来面对你的问题的话，你是有盼望的。请看讲义或者看圣经。这段经文有四个要点。好，欢迎跟旁边的人说一次，这四点是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好，都明白了哈。你有盼望的，假如你愿意，不论感受如何，用神的话来面对你的难题的话，你是有盼望的。不等于不一定离婚，不等于你老公下个月不打你，等等啊。但是你绝对不孤独，神是信实的，他会给你找一条出路，不是逃避，是叫你忍受得住，是有出路的。你可能不喜欢那条出路，因为那个是要背起十字架的出路，但是有盼望，有出路。好，请我们来看第十点，这个就是第十九页最后一句话。 第十八页，对，十八页最后那里，圣经辅导的步骤，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呢，跟今天早上所读的《生命记》29、29，还有刚才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等等呢，都是要背下来的。3章16节。我们读完17节好了，一起来来。圣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这次我们只读16节。来，圣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好，这个就是圣经辅导的大纲或者是步骤，当然你可以用不同方法表达圣经辅导的步骤，这个其中一个。当然我们要理解，要聆听，要给人盼望，但是呢，你经过了聆听跟盼，给他盼望，最重要的就是这四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就是教导，所以每一次正式的辅导至少需要有一个迷你的小小的查经。你那段辅导那一个小时要有圣经的话，有神的话给对方带回家教导。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导，然后呢教训，然后呢读者要指出他的需要。耶稣有没有指出人的需要？有，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请你把你的丈夫带来。他说我没有丈夫啊，就对，你没有丈夫，你现在那个第五个不算丈夫，你讲的对的啊。对上人的官啊，耶稣说律法你是晓得的，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圣经说耶稣看他爱他，就对他说，你去卖掉你的财产等等，对不对？你要指出他的需要的。所以我说你光是懂得流眼泪的是不够的，你光是懂得破口大骂也不够的，也不对的。责备不是破口大骂啊，也不仅仅是哎呀不要哭啦，明天会更好，不够的。能够用爱心来督责是非常考起我们属灵的里面的能力的啊，这个很考我们啊，一般所说与神的关系啊，意思就是说啊，圣灵要给你温柔、爱心、勇敢，温柔、爱心、勇敢，温柔、爱心，这两个要结合起来的，明白吗？不是破口大骂，不是侮辱对方，但是也不是瞒着他不讲真理，这个是不负责、自私加懒惰。现代的辅导就是这样子的。都是怪别人的，哎呀，都是你妈妈8岁的时候骂你那句话咯，想到现在你又不跟她说你对妈妈的苦读要不要悔改呢？啊，最多好一点说你饶恕你的妈妈吧，哎，都是别人错的哈，都是别人错的，自己没有错的，不是的，要面对。那你面对的时候，你要温柔加上属灵的胆量，这两个怎么柔合在一起呢？温柔跟勇敢加起来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在神面前透明，在神面前透明，在神面前透明，你就敢在人面前透明。这个透明不是把你的垃圾都跟对方讲，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不再介意对方喜欢你或者不喜欢你。那不等于说你要讲的最令人讨厌哦，当然不是，明白吗？再来一次啊，你在神面前透明，也就是说常常悔改认罪，你就敢在人面前透明，就是说你就不会怕对方不喜欢。刚才说过了吗？要吐血的，怎么吐血？你用爱心、温柔，加上圣灵给的胆量，讲神的话，然后指出他的需要、他的问题、他的罪， 那我们中国人呢，很懂得怎么教训人的。那个教训那种的骂，不是这里讲的读者。啊，你应该这样，哎，你错了，你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需要不需要？啊，我举个例，比方说，啊，一个家庭主妇啊，我很简单的例子了，比方她很不喜欢整理房子的，啊，真的是很差劲的家庭主妇哈，啊，家里乱七八，她又不出去做工，又没有孩子在家，她就跟你说，哎呀，我是很差劲的家庭主妇，一般的家务辅导就讲，哎呀，你不是啦，你还是不错嘛，你看上个礼拜还在折了一对袜子嘞。那你没有帮助他面对人吗？你要说，哦，是哦，你是很差劲的家庭主妇，我们来看圣灵怎么帮助你能够做好一点好吗？当他难得这么难得说他是差劲的家庭主妇，你就说是对的，好，我们来看。但是你要马上就说神怎么能够帮助你啊，真的你就马上就说啊，没有一件试探是过于人所能够忍受的吗？包括整理房子，神是信实的，给你开条出路，让你能够做得到的。你这样子就上路了吗？不然你说，哎呀，但你没有那么差了，那他永远就不整理他的家了吗？啊，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然比这个严重的例子多得很，对不对？啊，读者还不够，还有什么？第三是什么？就是什么叫归正，就是悔改，在神面前立志。很多时候在这一步就会哇啦哇啦流泪了，你跟他一起流泪，好，哎呀，流完泪祷告之后很爽了，雨过天晴，不够，没有完。第四点是什么？嗯，所以我说呢，你们这些话不多的内向的弟兄姐妹，很多你们是会做很好的辅导员的，要教导人学义，教导神的话，指出他的需要还不够，要带他到十字架的面前归正，然后带他一步一步。我说我跟这位弟兄已经待了1年0.4个月了。另外一位弟兄，他不是同性恋者，没有这么长，他后来就上路了，但是每个礼拜督主的用 email 啊。好，圣经辅导的步骤。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上面那一点，18页下半的良心。我们先要讲一讲良心这个问题。那这个真的是合乎圣经的心理学哈，这个来自宗教改革后期的清教徒对良心的教导。我们不同意严嘉琪说良心就是上帝的声音，啊，清教徒说良心是上帝的助手，啊，但是不是上帝的声音。这句话也不是他发明的，啊，肯定是法国、英国什么地方哪一位名人讲的话。什么叫良心？良心就是人的理智做出道德的自我判断，多加两个字，自我，好了，不是判断别人，是判断自己了。比方说，我会跟自己说，哎呀，昨天我跟我太太讲那句话没有爱心哦。那人会自言自语的，对不对？盼望你也会这样做，对不对？人不是狗，只有人会做这种事情的，所以我们都不是狗嘛，我们都是人，何况是基督徒。你不会自己这样讲吗？哎呀，我今天早上说了一件事情，哎，这件事情不对的，这件事情没有爱心，或者是没有谦卑，或者什么啊？只有人会这样做，对不对？那这要良心。良心就是我们的思想在跟自己说话，在判断自己，一般的判断都是错的，都是责备的，判断自己做错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时候是判断自己的，比方说罪的赦免了，有得救的确据了。良心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做出自我的判断。所以一个清洁的无亏的良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我从来没有犯过罪哈，不是，没有人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一天不犯罪都大概不太可能，啊，我们中国人呢都有很多知识分子的，呃的 的精英主义，简单说就是骄傲啊，不啰嗦一点，讲得好听一点，中国人的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啊，用了这么多个字就是讲骄傲啊，听懂了哈、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总是说自己是好人的，特别我们的父母亲都是好人啊，我们江苏浙江的都很多好人的啊，文人的啊啊，人需要有一个敏锐的清洁的良心，不是说自己是正人君子，不是，是什么呢？那给你四个字，很简单，称义成圣。什么叫清洁的良心呢？就是我是罪人，但是神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称我为义了，我已经罪得赦免了，但是圣灵还没有做完他的成圣的工作在我的心中，神继续的在塑造我啊！再来一次啊！我的罪得赦免了，我在神面前因为主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因信称义，圣灵继续的在对付我犯罪，对付我，督促我，塑造我，过圣洁的生活，称义成圣。一颗清洁的良心不是说从今以后我不犯罪，今天我没有啊，我这个礼拜一个罪都没有犯，那个是自己欺骗自己，乃是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称义的，但是圣灵继续的在塑造我，在改造我，在责备我，在改变我。一颗清洁的良心，非基督徒的良心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早上我们读了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那非基督徒的良心可能呢很像一些不论是我们江浙人或者是儒家思想的啊，或者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特别男性，特别男生太拍胸膛说，我做什么事情都不亏自己良心的。当我们说我做什么事都没有亏我的良心的时候，我们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绝对不等于对得住上帝，因为我们只不过用儒家或者其他的道德标准来做自我判断而已。 OK， 所以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等于对得住上帝，因为我们不用神的律法来做准则做自我判断的。好了，反过来看看鲁迅啦，那些七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啦，当然都是别人坏的啊。那些文化革命的小说呢，看到第二页就是血淋淋那种呢，啊，你们没有看过的哈，啊，你打开第二页就是在北大那里打架，都是流血的，啊，那种文化革命那种的小说啊，啊，当我们感觉到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或者代表中国对不住自己的良心的时候，那岂不就是违背了上帝造我们良心原来的意思吗？就像我一颗清洁的良心啊，再来一次啊，你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等于对得住上帝，因为你没有用上帝的律法来衡量。你对不住良心吗？那上帝造你的良心又不是要你有个亏损的良心，所以你就违背了上帝设计良心的用意咯。那你对得住又不对，对不住又不对，对呀，信耶稣就对了嘛。基督非基督的良心是不可能清洁的，就是罗马书第二章说话以为是话以为非啊，好像钟摆一样的。基督徒呢，好了，你信了耶稣了哈，信了耶稣还会犯罪吗？会，不要听那些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不再会犯罪，不需要悔改的，那些骗你的，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骗你的信息。你假如做这个就以后就不会犯罪的，不用悔改的，你不需要听那些根本就不适合福圣经的道理。OK， 那我讲得很严肃哈，因为我们里面是有罪的吗？我们经常需要十字架的宝血来继续的洁净我们的吗？对不对？你不要听那些你怎么达到什么境界就不需要再悔改的那些道理，听都不用听的。OK， 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良心要学习 ，Our conscience must learn。Conscience 德文怎么说？有没有这个字？有这个字的啊 ，conscience。 那 this 怎么？什么 ？Gavison 跟 vision 有关，跟知道有关的是吧？啊，良知 ，ear gavison， must learn， 啊 ，miss 啊 ，your conscience must learn。良心必须要学习，要学什么？学习听圣灵，学习听神的话。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学习听神的话语，听了要顺从；学习听圣灵，而圣灵的教导一定就是跟神的话语完全一样的。良知必须要学，学什么？学神的话，学神。听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一定是跟圣经的话一模一样的。所以，既然基督徒的良心是啊，你说哎啊，那一个人重生是不是圣灵改变他的良心呢？绝对是，就是这样子嘛。圣灵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意志，改变我们的情感。那良心什么？就是我们的思想在做自我判断了。当然就是圣灵清洁我们的良心，然后每天来学习，学习听圣灵，学习听圣经。所以以圣经做辅导是有盼望的，只要对方愿意以祷告、以圣经、以悔改来改变自己，成功率是靠近100%。不过很多人不愿意，所以你说，哎，你的圣经辅导成功率有多高啊？你不如问一问，不用圣经的辅导成功率有多高？你敢这样问吗？他们不敢回答你嘞。那些政府的机构，特别是戒毒，啊，台湾有个非常成功的戒毒，就是用福音、祷告、圣经、基督住在一起。啊，政府或者是世俗的社会工作人员就来，哎，看看你们，来分析一下就糟糕了，因为他们不可能理解的，怎么个福音戒毒？福音戒毒，顾名思义就是福音戒毒，就是祷告跟读圣经戒毒，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种的戒毒给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反而我们一般的什么忧郁啊、自我形象很低那些呢，搞了半天呐、啊。兜圈子兜来兜去，当你真正愿意面对自己，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成功率是，圣经说是100%的，啊，所以要看，只要我们自我辅导，就看自己了，是不是认真？好，今天我们讲了什么啦？我们说，谁能辅导呢？有真的有良善，良善就是有圣灵的果子了，就是有神的道。圣灵来帮助我们辅导，辅导的对象是谁啊？基督徒，非基督徒呢？一面传福音，一面辅导。圣经辅导的目标是要帮助人过遵行、接触圣经，都是神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为什么以病人为中心的辅导又自私又懒惰呢？因为他不用神的话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是自私懒惰。那我讲些很严肃的哈，我在讲80%的神学院的教牧辅导老师们所教导的东西，很恐怖的。今天基督教的神学院讲辅导是很恐怖的，啊，我是指福音派的神学院啊，不是指那些德国大学那些啊，那些就更不用说了。我是标榜自己是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用很多不符合圣经的心理学，所以很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不是我定的，是你们定的，啊，合乎圣经的心理学，谢谢，啊，所以呢，我就照搬，啊。啊，你要的我就告诉你，所以好好从你刚刚信耶稣开始，就奠定你的心理观。人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良心，对不对？好，我们再讲一小段，然后有休息的时间的。 我们来讲第十四段。第十四段，刚才我们才讲过基督徒会犯罪，对不对？啊，比方说基督徒夫妇吵架，啊，你们吵架吵架，我对不起，应该说我们哈，我也是基督徒夫妇，我们吵架吵架，别人看到多么难为情啊！你说你自己说的，别人说，哎呀，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两样呢？结了婚还不是吵架吗？你不讲，别人也会讲，对不对？团契都在讲嘛。究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两样？基督徒的家庭婚姻里面，谁住在基督徒的家庭呢？罪人住在基督徒的家里的 ，sinners live there， 对不对？不同在哪里？三点，请看第一点：重生的基督徒会对自己的罪完全诚实面对，而只有重生的基督徒，在十九页，所以倒数第二段，只有重生的基督徒才会对自己的罪完全诚实面对的，这一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非基督徒就算他诚实面对，他也不称这个叫罪吗？他称这个罪也不会回到十字架面前来啊，他还没有重生嘛。第二，重生的基督徒懂得怎么面对罪的，他会回到十字架面前来认罪悔改的，而只有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才会这样面对自己的罪的，这就不一样嘛，是不一样的。第三，重生的基督徒在对付罪、在胜过罪这件事情上是有进步的。我用英文讲一次，第一， Christians are honest about sin， 基督徒诚实面对罪的。Christians know what to do with sin， 基督徒会来到十字架面前这样子来对付罪的。第三， Christians make progress out of sin， 基督徒会有进步走出罪，不是说永远不犯罪，但是在胜过罪是有进步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两样的。好，